大家好，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我是老柴。今天是非常轻松，但是大家盼望了很久的一期。我邀请到了我们 Holy Duck 的两个老朋友，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上一期也来做飞行主持的谦儿哥。谦儿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又出现了。
对，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之前跟 Sly Open 串台的那一期里面也分享给过大家很喜欢的出行品牌的主理人韩。韩，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韩，很高兴再次参加。
对，为什么有这么一期呢？是因为上次跟韩聊得特别的尽兴，而且聊完之后，我个人就很喜欢韩，然后我又觉得他和谦儿哥在某些方面非常的像，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特别的酷，然后外形也很像，所以我就迅速的介绍他们俩认识，他们也一起去进行了攀岩的学习，然后就很快的大家就成了好朋友。我最近就老想着跟人去聊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北方的冬天到底有哪些户外可以玩？然后我想着想着，我说找谁聊呢？后来我就想，哎，就有两个非常现成的人选，就一个是谦儿哥一会儿谦哥跟大家讲讲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一个呢就是韩，因为大家要有印象的话，上一期我们跟 Vivian 聊的时候，他跟韩的认识正是因为他参加了北方冬天的一个韩带队的一个很精品的路线，但很
雪
特别，
骑，
就是对叫你们有专业名词是吗？叫雪骑。
对，就是在雪里骑马嘛，雪骑。
哎，你们今年还有这个项目吗？
还有，今年打算，我们现在看雪况，准备看下周，然后跨年都可能会去。
哎呦，那我可真是找对人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很深的困惑是，到冬天北方真的好冷，就尤其是这一周北京的气温还可以，大概是零下4、5度到零上的7、8度，但是下一周我看天气预报有最高温有一天是零下10度，那就是一个极寒的一个天气。那北方冬天到底玩什么？所以就特别想要找两位聊聊。那开始之前，要不谦儿哥你先讲讲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现在是在崇礼，我在崇礼在给大家直播。我是今年10月份在崇礼这边的一家酒店入职，然后是主要是做品牌。然后这边酒店的那个老板呢，他也很清奇，他不希望走就是以往就是崇礼的滑雪酒店的这种传统的思路，他就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儿。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最开始跟老柴的认识，就是老柴当时也是做创业公司，然后想找一些就是野路子的人跟他合作，才能擦出一些火花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当时我完全没有那个职场背景的，就被他录用了。就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经历就是，断断续续的什么什么行业都干过。然后其实也是这边呢，他也是想要找一些行业外的人，能带一些新鲜的灵感吧，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改变这边比较传统的运营方式吧。他想要把就是真正做到一个像比如说欧洲啊这种美洲这种就是滑雪小镇，然后做社群，然后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文化类的东西，就是户外文化类的东西去融进酒店的运营。所以我之前的这些斜杠的身份其实刚好都能匹配到现在的工作里。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云顶滑雪场的一个滑雪场里面的一个酒店，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就是定位滑雪的酒店。然后，但是我们夏天也会运营做一些山地的运动，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活动可能也会做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演出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做酒吧，然后做音乐，所以这些资源其实也算是重新给我整合了一下吧，就我也都可以用到。所以在这边，我现在可能是一人兼多职的一个状态。忙得不亦乐乎，然后我唯一的能够就是释放一下大脑的方式，不是唯一，是唯二吧，就是可能偶尔，比如说我周中如果能有一些就是在线搞定的工作，我就溜回北京去攀个岩，然后所以就有了跟韩的那次就是一起攀岩的经历，然
不是
后
一起攀岩，是教我攀岩。
对，现在还没法爬到一块儿去，
没法，没法。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两天因为实在太忙了，根本离不开这边，然后我就白天，因为我每天是跟我们的就是滑雪，我们有一个滑雪教练的团队，然后他们都是非常就是崇礼地区比较精英的一个团队组成的，然后我们的那个教练的这个负责人他就经常会硬白天硬拉着我上山陪他滑雪，所以我就觉得就我也能有一个机会就是放下手头工作，然后去释放一下我的大脑，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每天可能工作到11-12点，然后早上6:30自然醒，然后又开始工作，就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听起来我真是找对了两位嘉宾，因为你们俩都是在专业在教大家或者说带大家去北方冬天到底去玩什么，一个就直接在崇礼驻扎了，那另外一位韩，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我这边最近都是还在开采，就开发明年的一些线路吧，因为这今年疫情打开了嘛，就是今年和明年我们想也多开一些这种全国各地的线路，所以我这块儿刚从云南回来，我上周在这个版纳那边的一个叫勐腊的一个离缅甸两座山距离那么一小寨子，然后开发了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文化旅行，然后包括还马上去海南那边带队。除了这个开线以外呢，我自己因为之前做的一些线路可能都是偏这种文化结合着这个户外的，然后想明年也想尝试一些做一些专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线路，无论是雪山攀登，包括这个探洞攀岩，包括这是为什么跟谦儿哥就是上上周吧，还是上个月来着，去跟他去学习攀岩，然后自己也计划在接下来的时间计划了一些这个学习的一些项目，然后1月份准备去跟成都领攀去学习一些阿什攀登的一些技能，然后丰富自己吧，这样的话之后也能带大家去一些可能户外技术性更强的一些地方，看到更美的景色，所以现在第一是开线，第二就是丰富自己学习吧目前。
哦，你真的是以非常学院派的方式在推进你的这个项目，我也听得还蛮敬佩的。那你刚从版纳回来的话，你落地北京，你感觉北京现在的天气跟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一个体感？
我觉得是特别的亲切，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喜欢冷一点的地方，我在版纳实话实说那个温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冷，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热，然后我个人说实话从就是长期生活的感觉来讲，还是对这种亚热带地区不太能适应，我受不了身上那种黏黏的动一动黏黏的出汗的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北方这个四季非常分明，尤其到冬天这种极寒，再往北在-20度啊-10几度啊这种又有雪啊这种寒带的这种感觉，冬天我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的。
谦儿哥你那边呢，崇礼现在是一个什么温度什么状态的天气？
崇礼其实是我怎么说北京北方的一个大风口，它是早年就被称为雪乡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雪还比较多的一个地区，每年降温应该是比北京要早2个月吧，然后崇礼很多里本地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空调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他们完全不需要，他们冬天就是暖气非常暖，然后夏天甭管是市里面是就镇县城里还是说山里面都不需要开空调，就这样的一个温北京平均要低15度左右吧，然后但是这边就是其实这几年雪没有那么好，所以滑雪场基本上还是要靠造雪嘛，然后雪况的话肯定是跟新疆东北是没法比的，但是就是京津冀地区滑雪的话，就比如说周末来滑雪，肯定还是这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毕竟山还是很大的，然后它的雪能，人造的雪它能冻住嘛，所以就是你要想滑相对大规模的雪场，长一点的雪道，肯定这个是要比北京周边的一些小的雪场要强很多了，只不过就是环境会恶劣一些，就是如果一旦起风，其实真的是非常冷的，就是其实这边滑雪的那个冷的程度要比有的时候要比东北还要夸张，然后而且就是比如说如果跟新疆或者跟比如日本国外的一些这种就是沿海气候的这种海洋性气候的这种滑雪圣地来说，这边的环境怎么说还是偏恶劣吧。
现在呢现在是 喊你先说。
不好意思，没有，我刚刚那个谦哥说，确实我记得前年的时候，那个看天气预报，就是崇礼那个地区的温度，应该是那时候极寒到-30多度，比那个我当时看那个温度比哈尔滨的还要低。
就是这个，它就有点小气候，它就是在一个山窝子里面，然后又是大风口，所以它一旦就是山里刮风，就是山上的温度可能冷的时候要到-30、30-40度。就冬天，
现在是12月初，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最近好像谷爱凌是在云顶，是不是？就是
对，我们这两天就是白天有上山会去拍摄，去工作，然后有很多那个学友见了我们拿相机的，全都问你们拍到谷爱凌了吗？就这个热度还是很高的。
啊，所以就像这周就12月初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大家出去要穿什么衣服呀，是什么一个体感呀？
其实崇礼今年就是上上周吧，下了就是雪季开季下了2场大雪，第一场可能时间相对短一点吧，第二场可能持续了2-3天，然后就因为这个这尤其是第二场雪，然后就。上上周周末就一下就爆了，就崇礼一下来了非常多的滑雪的游客，就是因为那2场雪，但其实周末的时候那个雪的痕迹已经没有了，就雪况也没有那么好，因为周末就起风了，然后下雪之后就会冷几天，这两天一大太阳吧，它那个温度又回温了，所以白天我们在山上就云顶滑雪场白天的温度能到-5度，其实是一个还比较舒服的温度，也不冷。只要是没有风就很舒服。
对，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北方冬天有哪些户外运动可以玩嘛，就是先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以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滑雪圣地崇礼为例的这个天气状况。那接下来我就直接问两位，你们俩各自觉得北方的冬天有哪些运动可以玩，要不韩你先来跟大家讲讲。
没问题。我们其实冬天之前做的活动还是偏这种被，还是在偏徒步和露营多一点，因为一到冬天就是这个雪下下来了嘛，雪下下来了以后呢，它这种跟夏天或者秋天，刚才说过四季分明，它这种去山里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像往年的冬天的话，我们第一就会带大家一关有雪的时候就带大家出去徒步，像之前走的这个长玉近一点的，像这种长玉城，包括那个可以走冰的翠鸟谷，一旦有雪景了以后，包括上长城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然后像露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往北一点更冷的地方，就是到那种极寒的像半截沟，我不知道老柴和谦哥有没有听到过，就是在坝上那边，因为它那边有白桦林也有松林，包括它有这种草甸的这种地貌，所以雪景一下来了以后走在那里面穿越露营也特别的有意思。然后我们会在那个里面准备好这种专业的装备，睡袋啊帐篷啊，包括自己的保暖的这些装备，去里面露营，感受这种在这种冰天雪地里过夜的这种感觉。当然还有咱们一开始说的马背穿越，我们就去那个内蒙那边，因为内蒙那边的雪会更大一点，它有点那种怎么讲呢，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白色，是在北京周边的这种林地山地和刚才说的巴胜这个地方又感受不到的，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这种一望无际的这个白色草原。然后我们会在那边这个骑马穿越，所以之前做的其实冬天我们做的这个活动还挺多的。然后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增加一些像刚才说的技术型更丰富一点的这些活动，探洞，因为冬天的时候在这个洞穴里它全年是恒温的嘛，像比较担心这个温度的一些我们的客户，就可以跟他带他们去洞穴里，它一般洞穴里都是17度，全年17度左右，玩一些可能不太一样，技术性强一点的这种技术性探洞的这种活动，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可玩的感觉还其实挺多的，没有觉得匮乏。
对，因为听韩说完，我其实眼前一亮。之前呢，大家对于徒步露营是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误解，大家会觉得北方的冬天不太适合做这两项运动，所以从具体的数据上来看，就是这两个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在冬天的北方区域，尤其是 这个长江以北的区域可能就会降下来。另外就是露营装备和徒步装备的销售额在这两个区域也会降下来。当然反之很奇怪的是，就是户外的鞋服在冬天北方会上去，是因为大量的人购买冲锋衣、羽绒服，其实是保暖用的，就日常穿着。但是在运动方面反而会弱一些。所以当第一次Vivian跟我提到说，你们的组织会有一些冬天的户外活动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你刚刚提到的几个，我觉得都特别想再聊一聊。一个是你刚刚讲到的徒步，对，冬天徒步的感受是，因为我好像除了在十几年前去训练的时候，在冬天还走过像小舞台这种，但当时可能只记得苦了，就是因为拉练性质的。就像你们这种精品的一些路线，冬天徒步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能跟大家描述一下吗？以及跟其他季节有什么样的区别？
明白。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刚开始做，就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元旦，元旦前后吧，我带着大家去那个就是坝上那个半截沟去徒步。然后当时走那个线路的话呢，印象特别深。第一是特别的冷，当时我们正好赶上应该是北方的一个极寒的一年。那会儿，所以白天的体感温度已经到了零下十几度、20度，然后晚上的体感温度能达到30多度。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特殊气候，那年的雪特别大。我们走那个半截沟，在穿这个白桦林的山沟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这个雪已经到了这个过膝盖了，所以那个走的体验跟夏天是完全不一样。第一，它的雪景非常丰富，它这种夸张到就是你稍微抖一抖旁边那个白桦林和这个松林，它那个雪就像那种电影里拍的时候直接像下雪一样掉下来。所以那次我们带那几个客户特别的激动，即便他们都是北京人，其实也见了生活在北京或者生活在北京很长时间，都见过很多雪，但那次他们是见了就是不一样的那个雪景吧。然后当然就是挑战也会更大，你要前期做准备，无论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像羽绒服啊，然后这个冲锋衣啊，我们的徒步鞋呀、包括护腿呀、各方各面手套啊，各方面的准备要更充裕，然后你要体力去储备也要更强，因为你每一步走可能都是你在夏天花费体力的1.5倍到2倍，你每一步要踏雪嘛。然后你走完了以后，你的那种我觉得不能说是征服感，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满足感，一个我觉得语言形容不了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是觉得很难在北京周边能体验到的，只有在有雪和冬天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徒步的感觉。
啊，像半截沟这个路线往返大概是几天啊？
半截沟我们一般做2天到3天的行程，因为它距离北京开车也要4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就因为它是在其实在这个蒙古高原和这个咱们这边的一个过渡带嘛，它为什么叫坝上，就是它一直要上这个上一点海拔，然后刚刚进入蒙古高原的那个地带的时候，然后它相当于你又有草地儿，然后再往下走一点，下坝了以后呢，你又能看到这个白桦林，然后松林，这个过渡带，所以它的这个地貌丰富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宁愿即便可能开到那儿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会花到2天3天去做这个行程。
因为你刚刚描述那个雪景的时候，你说就是在白桦林上也有雪掉下来，就是我听着都特别的向往。然后但是像这种路线一般人会担心它的难度，比如说可能温度非常冷啊，包括你刚刚提到雪其实已经到了齐踝甚至齐膝的高度，是大家的这个你觉得一般什么体力的人或者有什么样经验的人可以参与这样的路线？
像上次我们走的是一个12公里，然后爬升我记得大概在400左右的这么一个线路，但是当时我们招募的还是第一你有夏天比较经常出去的一些这个户外经验，或者说你平时有比较持续性这种有氧锻炼经验，我们才让他们一起去。当然就是每次我们发的难度可能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也会发一些比如说6公里5公里，然后让大家去体验这种雪景，这种简单一点的新手也可以参加的。我觉得这个完完全 全全取决于说这个线路，因为有的时候即便同样的线路，像刚才说的，它可能雪和厚度也不一样，有的地方甚至到腰了，到腰我们就是要领队在前面去开雪，然后大家再走，所以就是新手和那个经常走的人都有不同的线路。
嗯，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因为在就像你讲的，即便可能很多成员他是北京人，但是我自己生活在北京，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很厚的雪了。谦儿哥，你的感受呢？可能崇礼是不是会好一些？但在北京市区，好像真的好久好久，好像没有见到过成片的。然后，甚至你刚刚提到说能到膝盖的雪，好像那都是我小时候的故事。谦儿哥的感受呢？
崇礼这边即使下再大的雪，它也顶多就是能把脚陷进去，
嗯，
还是我在山上，而且呢，这边就是白天如果它日照充足的话呢，雪是存不住的。你别看这边现在一直是零下，但是就是其实你看雪场周边，我们现在只要是不下雪的时候，是很难拍到满山的雪景的，就山上的土，那个土上面的雪瞬间就化了。
嗯，
对，
嗯。然后比如说一下大雪，大家就特别想去滑那个野雪，然后但其实那个野雪是就完全没法滑，因为它下面的树枝土草啊还有石头就是根本就远远的没有办法被雪覆盖，然后一晒太阳也就化掉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前些期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说北京周边的户外资源其实挺丰富的，然后刚韩跟我讲了，开启了我一个完全的思路。我之前是觉得冬天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体验的，但是比如说半截沟这个路线，如果刚好雪比较厚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体验雪地徒步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感受。就是首先我理解，对，装备可能跟平时不一样， 你至少得带雪套吧，然后你可能对于鞋子的防滑性能啊等等又都不一样，那个感受在雪里面走的感受和在平时可能差异还挺不同的。我问一个可能大家会关心的问题是说，这种雪地徒步的路线，它的危险系数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危险系数都是要前期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觉得任何我个人感觉，就任何的户外项目，它都是有风险的。它无非就是说你作为领队对吧？然后你作为户外组织，你怎么去第一前期评估。你把它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一做好备案，第二的话在带队的时候给大家让大家注意，第三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告诉用户你适不适合这条线路啊。你打个比方，可能一个很简单的1公里的线路，但是他从来没有走过户外，那他可能走1公里就有点累得不行了，那就可能出现失温。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风险都是相对的，但是整体来讲吧，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大强度的超过10公里以上，它的风险都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就是一旦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线路比较熟悉，我指着半截沟啊，其他的线路我不知道都不了解。像半截沟这块我们最多就控制在12公里，我觉得风险都是比较小的。那即便说有特殊情况我们需要救援的话，我们也会提前沟通好一些这种所谓的可以撤离的点，这个车能够开到最近的这个点，能把我们如果有特殊情况不想走了把它接出去，而不是说它在那儿就留住了存在失温的这种可能。对。
明白。我其实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类似于这样雪地徒步的经验其实基本上都是在高海拔，但高海拔的地形呢，它导致比如说你走着走着可能因为这边有冰川啊，可能会有冰裂缝啊，像这种问题，或者会有看不到的一些悬崖之类的，这种在像坝上这样子的区域其实应该会比较少存在的。
对，因为高海拔它像老山你说的，它那边它不光是说这个冰裂缝啊，包括这个滑坠，可能还有这个所谓的高反，像坝上那个地貌呢，它不存在太多的这种很陡的这些地形这是第一，它最多也就是一个雪坡，你也就是往下滑一点，它也不会太高然后它也不存在所谓的这些高反，所以我觉得整体还好。当然我们冬天如果即便走这个雪路的话，也要避免去那些可能就是路不太好走，然后身边的这种悬崖啊，这种可能这种地貌地形比较多的这种山，我们也不会去选择。
明白。然后你刚提到第二个活动我也很感兴趣，就是露营。你们半截沟的徒步是安排是在 啊，比如说农家住宿呢，还是说这个跟露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嗯，像这样的我们可能徒步的偏多一点，包括马上可能要元旦，我们也会去组织。因为，我觉得露营，冬天露营和冬天徒步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相比夏天，对吧？因为夏天无非就是说你在外面不洗澡，不那什么，你睡一晚上，但冬天你还是要要在零下30多度睡一晚上，可能一般人可能还是接受不了，还是深度玩家去玩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有一定的跨度。就如果说想参加雪地露营的，就我觉得除非你有一些真的自己经常出去露营出去玩的经验，否则新手的话我不太建议轻易参加这种雪地露营的一些活动，还是可以从徒步开始。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建议。不过你这个产品就真的听起来让人特别感兴趣，就因为就像我讲的，在日常我们的理解当中，可能露营这个事情还是会跟春夏或者跟秋天有关，但是跟冬天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感受。你们今年会有雪地露营的项目吗？
我们在计划，就是雪地露营。我觉得冬天走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能看见的动物更多，野生动物更多一点。因为像这个，你像我们就往北边去内蒙啊，到冬天的时候，狍子就全部出来了，狍子、野兔子、狐狸这些都就全都出来了。白天的话也会活动，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夜间或者说在往更深的地方才能活动，但是夏天冬天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冬天愿意出去往那边走的一个原因。从我个人愿意组织来说，每次用户看到也是非常非常高兴。
啊，因为提到这个，我们有一期的嘉宾叫茱莉亚，她是在生活在美国，所以她出行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野生动物。我其实还蛮少在就是跟在中国的徒步的爱好者当中去聊到说大家跟野生动物的关系，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像你们出行的时候看到的这些动物，他们的状态，他们会怕人吗？就或者是会有一些危险的威胁吗？
嗯，在北咱们就聊北京周边嘛，基本上看的都是这些就是食草动物嘛，就是其实看到像鹿啊或者说是狍子啊或者兔子，大家就已经非常激动了，因为很少你能在北京周边看到这些动物，尤其是夏天秋天的时候，你就他们基本上见到你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很快就跑了，很快就跑了，所以对人的威胁是没有的，除非是野猪。野猪可能是我们在平时带大家进山的时候可能会担心点，但是我还真没在冬天见到过野猪，可能是这个几率的问题，但是野猪是唯一我们可能会担心在野外对人有威胁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这么一个动物，在北京周边啊像其他那些我们经常看见的话不会，他们基本上见到人就跑。
啊，他们也不会来，就是晚上来抢大家的食物啊什么的，没有这种行为啊。
不会，顶多我们夏天的时候周边会围着一群牛羊什么的，像刚才说的这些，他们来到那个帐篷周边，我们到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可能也是中美徒步文化的一个差异，可能在美国很多国家公园你之前也有一些经验，就是因为可能那些熊啊还有一些动物太熟悉了，他知道这人会带吃的来，所以他们经常会去拿人的吃的，所以他们会有熊罐呀还有一些熊箱啊来去阻止尤其是熊去拿到大家的吃的。我觉得可能在咱们国家，因为徒步的爱好者其实绝对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其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这个人和动物的关系还处在一个比较疏离也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对，这也是我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我再请教你，你刚提到那个雪骑，我也非常非常好奇，就雪骑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参加过雪骑的用户都说特别像那个权力的游戏，因为你在那种就是一望无际那种雪原上，然后因为只有你夏天你可能偶尔还能看见几个人，那冬天雪骑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一帮人，然后就那种一望无际在雪原里的感觉，挺苍茫壮阔的吧，再加上你到了那个像我们平时去的正蓝旗，就是浑山达克沙漠那边嘛，那一种景观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能看见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远，所以给你这种视觉的这种悬的冲击也很大。 就是冬天的马，它一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它自己的那个鬃毛都会长出来，所以它跟你夏天见到的也不一样，你就感觉能骑到那种就是很毛茸茸，然后很不一样的那个马，然后再跟你一起去骑马的过程中交流，我觉得就是很难用语言形容，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因为你刚刚一描述这个画面，我就一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户外爱好者也跟我一样，就是热血沸腾了起来，就特别想去试试。因为你刚刚讲到了一个很画面感的词，就是《权力的游戏》嘛。你知道我想的，可能这个也暴露了年纪，就我想的是那个《雪山飞狐》的那个场景，对，就是或者就是
飞起来了，
对，或者就是有点那个想到坐山雕，不知道为什么，就
林海雪原是不是？
哎，对，林海雪原，就总之就会让人对感受到那种，就像你提到的，就是北境北国的那种很苍茫的天地之间。但我想问一下，雪骑它之所以叫雪骑，是因为在下雪天去骑呢，还是说在雪地上去骑，还是说就是因为在冬天？
它就是因为内蒙一进冬，它就是下的比较大雪，基本上下一场它就不怎么会化嘛，所以你基本上去那儿就都是遍地都是雪了，无非就是薄厚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它也有可能下雪，我们有时候骑着骑着就下雪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啥它就叫雪骑。嗯，然后我觉得冬天就是雪骑，它跟你夏天骑马，你个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就冬天、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跑嘛，都是那种比较那种啊爽，骑得快哇过瘾那种感觉。但你到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跑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你有的地儿它比较滑，你一骑了就摔了，很危险。所以可能就是到固定的场地，固定的这个平原，可能我们的领队、我们的牧民知道那个地方才能跑。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心情是比较平静的。但那种平静呢，你就是很满足，就是我觉得那种心境只有你在那个草原上去骑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就它跟夏天骑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心境，对于个人来讲。
啊，那雪骑因为人在马上会相对比较冷吗？
嗯，你对那个就是衣物的准备肯定要比我们刚才讲徒步要可能更，不能说更充足吧，你穿的肯定要更厚一点，因为徒步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自己在运动嘛，你可能冷的时候都是你静止的时候，但是在马上的时候呢，你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在静止，所以你可能要穿的更厚一点。
我问一个比较享乐主义的问题，就是雪骑完了之后晚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一般到内蒙我们都是吃手把肉，吃
哇塞，
对，像蓝旗那边就是夏天他吃羊肉嘛，冬天的话他吃牛肉多一点，然后像草原上那边就是那个黄标牛肉，我们到晚上就是煮手把肉，包括其实在雪骑中间的时候，我们一般也会给大家弄一个雪地火锅，我们几个就是我们在雪骑的同时呢，后面都会有一个这个越野团队跟着，确保说大家如果出现比较冷啊，或者说不想骑的情况下，他可以上车，就是跟着车走。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就找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避风的地方，这个越野车把这些火锅铜锅都卸下来，加上碳，然后大家在雪地里吃火锅。
虽然我吃了饭了，但是我怎么觉得有点饿？
我也有点饿，想吃牛肉。
对，然后听到我就蠢蠢欲动，马上就想跟韩去他草原上骑个马。哎，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路线短一点的能有几天就能回来？因为我估计好多人可能听到这都很想去，但不知道能不能请出那么长的假。
我们基本上两天或者三天，你像两天的话呢，就是周五晚上出发，但是去的那个地点可能不远了，就是两天的行程呢，我们就走像其实还是坝上那边那个区域，下班了以后大家出发，然后住一晚上，周六这儿七天晚上有一个这种庆功宴，然后周日我们再回来，这儿保证大家不用请假。但就是刚才提到的像内蒙这样的行程呢，我们基本上是做了三天的，像我们以往玩的比较好，就是每年跨年我们都会去内蒙，就是周五大家可能需要请一天假，或者是元旦他放假了，第一天到那块儿呢，我们会请一些我们内蒙的朋友给大家，其实也提供一些这种比如说内蒙呼麦呀、马头琴呀这种乐队表演的这种文化，我们在这蒙古包里一起吃牛肉吃涮锅，然后第二天准备充足以后，然后再骑这么一天，第三天再回来，这样一个三天的行程。
哇，那我紧接着还有两个问题，我就替，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可能的用户，替大家问一下，一个是晚上睡觉冷不冷？
冬天我们基本上就不睡蒙古包了。我们就睡在这个旗上的这个酒店，吉祥酒店的话就暖气很暖和了，就没问题，不会冷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因为我们前些期总有听众会留言说他们就是很想去玩，但是总不知道这个体力的门槛呀、经验的门槛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它适合什么样的体能的人去。
我觉着马背这个体能主要得考虑马吧，不太用考不用考虑人，那是马走人不走，所以其实马背我说实话，我觉得相对这个徒步来讲，马背的入门其实更低一点，因为我们也是会根据参加的人群，我们来控制我们控制这个路线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不跑这样的一个行程也好，确保大家安全嘛。但是你像我们经常也像明天开始也会去分等级了，比如说你是初级马背，那大家都可以来，你新手也可以来，我们不会跑，我们都让大家去学习这些马上的一些骑法，然后通过这么一天对这个骑行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分这种，就像这样刚才我说这种行程呢，所有没骑过马的新手都可以参加，然后也可以骑这种也会发这种中级的，中级的就是大家有一定的骑马经验了，那我们可能会增长一点路线，然后这个奔跑的时间也会多一点，然后确保大家的体验感充足，就是不同的人群分开这样。
了解。听起来是一个老少咸宜，可能未必完全老少啊，但就是大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运动。你们今年如果大家想去报名的话，在公众号上就能找到，对吧？
现在是公众号在上面发布宣传，然后呢，现在因为就是活动频率提上来了嘛，就是也开发了小程序，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上线了以后呢，大家就可能更提早的去关注，比如下个月的一个活动安排，这样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也可以规划了。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以公众号文章的形式，基本上像这种两天到三天的活动呢，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发布。
就是北京牛仔 BJC， 就大家可以搜到。小程序也是这个名字吗？
对，小程序还没有发布，我们应该在一到两个月左右会发布，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
对，而且因为我听说你们的路线是有一些特别热门的路线是秒没的，所以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在今天节目下方留言，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特别福利机会可以给到大家，不然的话秒没的话，对很多人，因为的确是韩他们这个组织的性质是他们会非常的精品，所以其实可能服务的成员数是有限的，就你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接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团，我理解现在是这样哈，所以可能就是会进
对大家，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因为现在客服也是我，就如果大家关注公众号，然后从里面想了解，就直接加就是我微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的就是小团，因为也想说把这个品质然后做得好一点嘛。所以我们也是基本上最多就是12个人，最多就是12个人，平时可能也就6到8个人，这样一个体验感比较强的。然后，对，
好呀好呀，然后我最后有个项目还想问问你，就是你提到的探洞是在北京周边嘛？因为其实我可能对这个部分更不太了解，我之前了解到的探洞的相关的项目可能在南方会比较多，那北京周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也是今年才开始了解，因为今年去了一趟贵州，跟那边的一个就是专业教练我们合作，所以最开始是从贵州那边去发的这个活动，我一开始也像老柴你想的，就是可能洞都在这个广西啊，然后贵州这个区域，但是，他给我介绍另外一个专业教练，给我们一起去看了几个路线以后，发现其实北京周边的好玩的洞也有，只不过可能就是在户外圈没有那么的火。我看的呢两个洞都是在房山，我听这些专业教练他们给我讲，也是房山的洞会多一些，因为它的那个地貌，然后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技术性 冷冻雪需要上绳索去降下去，然后里面也有这个大的钟乳石，我们看到的也有这些可能不需要绳索，可能就是就是徒步啊，包括一些钻一些比较狭窄的洞穴这样的洞也有。我也是今年才慢慢开始关注，而且它的体验感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其实冬天就这个就像你提到的季节并对这个探洞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对吧？所以冬天也还是可以进到恒温的这个洞内。
对，因为洞穴它一年四季基本上温度是不变的，大多数都可能是16-17度左右，所以冬天的时候呢，进到里面也是还是很暖和。像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洞穴，除非它涉及到前面可能要徒步进入到山里，我们有一个洞是那样，然后它可能一个半小时，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到冬天的这个保温啊，然后这个爬山呀、啊。但一到进到洞穴里，就是基本上一个速干保温的一个内衬，然后加上我们提供这个探洞服，基本上就 OK 了，就不用再去额外添加别的衣服了。当然你怕冷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再添一件，但是温度是 OK 的。
探洞这个项目的对于体能的要求，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只是说有徒步的搭配的话，它可能对徒步有一些要求，除此之外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需求，对吧？
我觉得说实话，探洞它这个比较，就是要考虑点比较多。第一，先看我觉得对用户来讲，它有没有这个这种高空下降的这种经验。你像我自己本身那个谦儿哥，就是我师傅，他知道我恐高，我第一次找他训练攀岩的时候快吓死了。那可能对我来说，虽然我体能很好，但是我在这个洞里下降的过程中，我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然后下到里面。在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后面脱敏了以后就 OK 了。所以像这部分呢，它可能更多是你的这个心理，它跟徒步不一样，你有体力啊就 OK 了。它在探洞里面，它还有一些你的技巧的操作和你的心理的克服，这是一部分啊。当然另外一部分肯定也需要一定的体能，因为你像在里面去走的话，它地形是比较需要小心的，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体力，包括你在从洞里往上去的时候，你要是自己上升，你要去练习那个上升的动作，利用那个胸升和手升往上爬，那部分的话也是需要一定的体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活动。
初学者，比如说第一次体验的人，他可以参加这种组织吗？
是可以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在自己操作的情况下呢，你需要去克服。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就是教练也遇到过，比如说他体力确实可能不支了，或者说他确实心理上无法克服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像我们这些教练他都是经验非常丰富很专业的，他也可以就是教练操作把你从无论是从上面放下去，或者说从下面给你带上去，也都是可以。当然就是在新手参加的时候，我们都是鼓励自己先去尝试，因为这样的话他体验感是最好的嘛。
我觉得就是韩可能说的更多是技术洞穴，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攀岩嘛，所以我个人就这几年对探洞还挺感兴趣，但是我确实没有在北京周边探过洞，我是基本上是在阳朔贵州那边去玩洞然后洞穴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就是你去南方的这种旅行，就比如单日的一些小的旅行，或者说找个当地的小向导，他就可以带你去做就去走一些那种就纯初级入门的这种洞穴。其实他就如果不涉及到那个就是韩刚才说的这种专业性的技术洞穴，就比如说它不需要绳索，它就是一个从洞穴里面穿过去，然后或者是走一走，可能简单的爬升和下降，就是不需要装备的这种洞，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门槛的。它就跟它对比如说对你的体能和对你的技能的要求是跟徒步跟初级徒步没有任何区别，但它的体验感区别在于它的那种就是你完全进入了一个就像你潜水一样，你就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尤其在南方的洞可能它水比较多，然后钟乳那种都是活的钟乳，它有滴水，然后它下面地面比如有地方是有积水，你就感觉是在一个怪兽的肚子里，
对，
然后或者是在一个宇宙飞船的一个船舱里，就那样的一个那种其实是那种体验感会让人很感觉很不一样。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洞它比如它里面大厅会非常，其实咱们比如去一些 旅游的地方，他弄的什么石花洞啊，什么这洞那洞，给你弄的五光十色的灯，那些其实就是洞，就只不过它是被开发出来了。而我们说的探洞呢，它虽然是也是被开发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在里面装任何人工的这种照明，就我们完全都是需要自己打着头灯，然后自己去找路线，然后去把这个线路完成，所以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它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探索未知领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完全是黑的，你只有头灯照到的地方是可以看到的那个光亮的。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地方那个空间非常狭窄，你可能是需要弯着身子或者侧着身子或者爬的方式去。然后比如说会有幽闭恐惧症的人，他就会很抗拒，就他就会非常的就是有那种就是压迫感。总之我觉得可能就是探洞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这种感觉会更强烈，而且再加上我可能有攀登的经验和这个绳索的一些技术，所以其实绳索操作这种就是技术洞对于我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门槛儿。我觉得就是探洞带给我更多的就是甭管是这种初级洞也好技术洞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种就是特别未知的体验感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吸引我吧。
嗯，对，谦儿哥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其实也忘了说了，我觉得确实是，他到那个里面以后，你整体在洞穴里的感觉，那种封闭空间的感觉跟外面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探洞会做一个让大家做一个实验，我们在广西那个团的时候，其实也会探洞，就是说的就是去的就是像谦儿哥刚才说的，可能不太涉及到这种技术型的，但是我们会在里面做一实验，比如让大家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不说话，3分钟的时间，然后你能去体验那种就是绝对黑暗，就在地球上就是。不多的点你能体验到完全没有光，因为你即便在地上的时候，你在晚上你觉得纯黑，但实际上你还是有星星和这个月亮的这个光线，就是你能感受到，但是在洞穴里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然后那种毫无这种方位感，然后每一次都能给我们参加的人带来那种就是很惊奇的感觉，他说哇，原来这才是绝对黑暗，就在3分钟在洞穴里的感觉。所以确实像谦儿哥说的，这个洞穴里这种空间和黑暗和这种幽闭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对，其实你们刚刚还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幽闭恐惧症的人，就我们就不太推荐他去探洞了，我估计会有一些挑战。然后提到这，我非常好奇，韩，因为你既见过南方的洞穴，又见过北方的这个探洞的项目，南北方的洞里面的景观的差异会很大吗？
我可能自己的经验没有那么多，我仅就是基于自己去过的贵州和广西这些洞穴相比，像贵州它的洞厅和它那个整个洞穴的这种空间感它会更大，就是你能见到巨大的那种洞厅，就像你来到那种怎么说那种就指环王那种矮人地下宫殿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去过贵州的一个洞穴，它应该是上了国家地理的这个书刊，然后它也是当地的科考一个洞穴，它有巨型的钟乳石，那个大的程度怎么去形容呢？有点像，哎呀，就是反正就非常非常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钟乳石，然后那种震撼感是可能在北方的洞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的。然后其次就是刚才谦儿哥提到的这个水，就是像这个有水的时候，像贵州那边的一些有一个叫石龙洞的那个洞，它里面的这个水特别的清，特别的蓝，然后你把光打上去，包括你还可以滑这个桨板到上面，然后去穿这个洞。那种感觉可能是北方也比较少的这种水洞，对。但是北方的洞穴我觉得也从钟乳石的角度它也是很丰富，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活的和这个就是形状很漂亮的钟乳石，但是可能就是说从这个空间感和这个就是丰富的地形丰富角度，可能还是跟南方有一些区别。
所以这个冬天你们是有在北京周边探洞的项目哈？
对，现在我们是有专业的 SRT 这个绳索技术的教练带的，当然也是就是探洞的专业教练带的这个两个洞，一个叫熊谷洞，一个叫霞云洞。然后这两个洞，一个是以这种所谓的这个绳索技术然后进入的，另外一个洞可能是就是只是走和爬这么一个洞穴，目前是这两个。
我们聊到这儿，听下来 北方的冬天不但不是说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像能玩的非常非常多。我们讲了啊，徒步、露营、雪骑，又讲了探洞。而接下来我也想尤其跟谦哥聊聊，就是大家可能更主流关注的滑雪这个部分。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生活在北京或者周边的一些城市，他要想去滑雪的话，有哪些可以玩的？
其实我确实跟韩比起来的话，我冬天基本上也就是滑雪了，就是如果是一个室外的一个户外运动的话。主要就是滑雪，然后因为我是一直在生活在北京，然后之前，北京最开始就是水平不高的时候，就觉得去南山，北京周边南山啊、云居啊、渔阳啊这种小滑雪场就觉得也够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身边的人的这个就是滑雪的普及，然后那时候还很早，还零几年，然后他们就开始给我讲说啊，你知道什么？那个崇礼的万龙滑雪场是南山滑雪场那个雪道的得有将近十倍吧，就大概的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我当时就没有概念，我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直到后来来了崇礼，后来就发现哦，原来就是真正的雪山，就是也不叫雪山吧，就是真正的就是规模型的雪场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在崇礼滑吧，就是感觉它因为它还是以人造雪为主嘛，所以它的那个雪况其实没有那么理想，再加上这边风也大，如果一旦赶上大风的话，就是滑在冰壳嘛。然后后来又去过，又去了日本，就是在疫情之前去的日本。然后去了日本之后，就是真的是受到了震撼，因为它是海洋性气候，第一个它没有那么冷，第二它雪真的太好了，它路边的雪都是两米高的那种积雪，然后等于路是把那个雪挖出来的那种状态，你边上就是路边就是雪墙。然后雪场也是，就算不下雪，它的雪况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当时我们还赶上了一场雪，它那个雪下起来的就是那种能见度可能也就5米、10米，就是感觉是盲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技术还不好，就是技术不好的人去滑粉雪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因为你没有速度就很容易就停下了。然后一旦你停下之后，你就陷进去了，想要再起来就很难。但是就是有过那一次冲击之后，我就爱上了粉雪，因为这个白色鸦片确实是很难就是让一般人去抗拒的，所以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有点抵触在国内滑雪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我在国内能接触到的雪基本上就是崇礼的雪，然后所以后来几年就我在雪场也做过兼职，就是在伊布团队去修过那个雪地公园，那个时候就是在云居滑雪场，然后就滑雪场小，非常小。然后就当时就跟崇礼比嘛，就小太多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欲望上雪道，就我是我们的那个团队里面仅有的那种就是只修公园然后不怎么滑雪的人，并不是我不喜欢滑雪，就是因为就是被大的好的雪场和好的雪况就是洗礼过之后，就是其实是有更高的那种追求了。但是其实后来我一直没机会去新疆，但是我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是会喜欢去新疆滑雪。新疆唯一的问题就是它路程太长了，对于北京的滑雪的人来说，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路程长，时间成本就高嘛，所以周末的小假期的这种滑雪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选择新疆，可能日本或者东北，哈尔滨什么的可能会是一个备选吧，所以我了解的其实北方的主要的滑雪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城市，但是其实最近几年那个室内滑雪场开的也很多，然后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们夏天其实也可以滑雪，成都啊，现在深圳还是广州来的，就是都有了相对大规模的滑雪场，就是室内滑雪场，所以其实现在整个全国的这种滑雪场的这种资源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
的确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比如说去日本啊，去新疆啊，可能尤其是一些深度的滑雪爱好者，他们冬天的时候知道往哪些地方去，但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比如说这个人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班，那对于这些人或者说就在北京周边的话你有哪些推荐？
我肯定推荐他们来我们酒店呀。
快来讲讲你们酒店。
对对，
说了半天酒店叫什么？对对对，都没有跟大家讲。
我们酒店是在就是来崇礼的高铁的太子城站下，然后是云顶滑雪场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运营的一个酒店，叫山路酒店。这个今天山路酒店就是因为我是在这边做品牌嘛， 山路酒店已经被这个崇礼这个小圈子评为一匹黑马，就是对于一个新的就是滑雪酒店来说，就是我们还算是比较吸引人关注的一个酒店吧。从客户的反馈来说呢，就总体体验还是不错的。就是第一，我们会推出很多，就是尤其在这个初期推出很多比较优惠的住滑套餐，然后非常适合小白选手过来做体验。一个就是酒店非常舒适，而且我们酒店里面有很多餐厅，所以不出酒店就可以吃到很好的美食，就不像比如一般之前的这种就是山里的滑雪场，大家大都是想要去镇上，就去崇礼县城去吃饭，那开车可能要半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再有就是我们酒店其实也可以实现滑进滑出，尤其是现在雪道开的多了，从酒店的雪具大厅可以直接滑到，通过连接到下面的22所上山，然后从山顶可以再滑到云顶大酒店那边1所的缆车站下面，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雪场的这个就是滑雪的这个路线是很丰富的。然后再有对于小白来说，就是我们也有我们比较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就是教练团队。所以其实我的滑雪经历是很坎坷的，我从2007年就滑了第一次雪，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就是那时候滑雪还不大普及，尤其是滑单板，然后身边没有会滑的，能教你的也都是二把刀，所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你应该怎么练，大家都是摔出来的。然后我可能滑了断断续续2个雪季，滑了几次，然后有一次就是在练就是进阶练那个换刃的时候，就有一次特别严重的卡刃，然后给我摔的可能有点轻微脑震荡的状态，然后我就气血停了可能大概5-6年的时间，才又有勇气重新上雪。然后那次就我身边之前跟我一起滑雪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变成就是很厉害的这个大 pro 了，然后等于就那个时候又让他们带着我重新又开始去接触这个滑雪，又重新又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意识到就要买专业的这种护具啊，买专业的装备。其实最早摔伤也是因为就是没有一方面没有好的一个老师教，再有一方面就是也没有安全意识，也没有护具。那你像直接没有护臀，直接卡后刃坐在地上，那个酸爽的感觉还是很难忘的。就是现在滑雪对于小白来说，就是有很多装备护具可以选择，然后再有就是有一个好的这个教练的一个氛围，就是比如说小白上雪直接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教练，他就很少就他就不需要走弯路。比如说我以前可能经历2年的时间去进阶的一个状态，可能现在1周就可以实现了，这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小白滑雪甭管去哪个雪场，最好还是找一个教练，哪怕你只学2到3个小时去入门，然后你如果比如说有的是心疼钱包，有的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吧，就是可以先找教练学个半天或者1天，然后自己练个2-3天，这是一个经济性的考虑啊。如果当然你这个经济没有那么大压力的话，就是从始至终找个教练陪着你。如果经济性考虑，就是学1天，然后练个2-3天，下次再来再学1天，再练个2-3天，因为任何强度的这种极限运动都是需要肌肉记忆的，就是你学完了技能之后，你是要反复的去重复它，然后让你的肌肉有记忆，它才能成为你的这个技能。所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吧。
因为谦儿哥去了山路酒店，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他发这个酒店的确还蛮推荐给大家的。就像谦儿哥说的，因为他很新，所以他的理念也好，软硬件也好，都还是蛮潮流，并且也酒店嘛，其实就是住新不住旧。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像谦儿哥提到，他有一个很完备的教练体系。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教练是教单板还是教双板，还是说都有？
单双板都有。我们的特点就是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吧，就是我们我们主要还是找更多的是经验丰富的这种教练去组成我们的团队。因为很多雪场因为它确实是客流量非常的大，它对教练的需求也很大，但是又真正就是好的教练的数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很多雪场可能会用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体院的或者是这种专业大学生，然后他们去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所以他们的教学经验可能是有限的。然后因为我们酒店的理念，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做就是定位高端客户，去做更好的这种客户的服务，然后给客户带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要求就可能是 教学经验基本上都是五年以上吧，大多数其实都是有很多都是十年以上的这样的这个资深的教练，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讲的。因为我之前接触过就是很多用了就是不是特别有风就是有经验的这个教练学习和有经验的教练学习的这种对比，它是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包括我自己本身也走过弯路嘛，所以我觉得教练其实并不一定他真的自己本身滑得有多好，但是教学经验可能是当然了，教练本身必须也得滑得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滑得好的教练的这个里面看经验的年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一方面他其实是能让你提升，就是比如他很容易能发现你的问题，然后他针对你的问题去给你做讲解，而不是说他就是照本宣科的去讲这个技能应该是什么，这是一点，就是你会很容易有个人的这个技能的提升。再有一个是好的教练是他会很容易把你带进这个就是兴趣点带起来，就是你一下就对这个运动产生了兴趣，这个是好教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我们经常有一些想跃跃欲试想去尝试滑雪的朋友就会提到说他们也担心从零开始去滑雪会不会有一点尴尬啊，或者说怎么才能快速的去入门。所以我觉得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包括谦哥刚刚提到的这个方案，比如说你学半天然后再练两三天然后反复的去，我觉得也很好。然后他们九院还有个好处是你们就在云顶内部嘛，云顶也算是崇礼最好的雪场之一。
奥运基地嘛，对对对，因为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优池的这个比赛也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奥运级的场地，因为它奥运冬奥主要的赛事都是就是都是在云顶这个滑雪场里面举行的，所以它的雪道其实还是比较值得就是被认可的。
嗯，对，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对于滑雪入门以及在崇礼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问问谦哥。如果你要去山路酒店的话，谦哥刚好忙得过来的话，也可以去找谦哥玩。
可以，可以在我百忙之中偷偷的跑上山滑一趟。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聊完滑雪，因为其实这期可以展开的还特别多，我还想再问问你们，就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些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因为我前两天看到户外探险，就当然这个媒体真的是中国坚持这么多年最好的，也是目前可能硕果仅存的就是很古早的又很权威的一个媒体，推荐给大家。他在11月29号的时候，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北京攀冰指南。所以我觉得攀冰好像也是这两年逐渐兴起的一个运动。你们两位对攀冰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感想吗？
其实刚刚就特别想要提攀冰这件事儿，然后就一直还没机会提起。
快来讲讲。
但是啊，我没爬过。
嗯，
对，我只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因为攀岩的嘛，就是有很多是会冬天就去攀冰，一到什么就是假期他们就去双桥沟，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攀冰的圣地。然后其实北京周边也有，北京最早他们在白河那边也是有一些攀岩的场地。嗯，但是后来我据说是不运行了，因为那个冰也是要泼的，而且这个攀冰的风险其实还蛮高的。然后所以我身边的人就是跟我走的比较近的人，我之前想攀冰的时候被他们制止过几次，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开始。就是他们觉得就是攀冰这项运动和攀岩相比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其实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人接触到了这个户外运动，包括攀岩入奥，然后大家对攀登的这一项整主体的大方向的这个运动大家都开始关注了。然后攀冰其实是攀岩的一个就是类似兄弟般的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吧，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垂直岩壁或者说垂直冰壁向上攀登的这么一种状态，只不过它的爬法不一样，它是要用冰镐和冰爪去攀登。然后它的风险就在于不确定性，就是冰的不确定性。但现在反正是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俱乐部的活动，然后他们其实也是会尽可能的做到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装备操作的安全，一个就是场地的安全吧。主要是我自己我也没参与过，所以我也不好特别深入的去聊这项运动了。我不知道韩是不是有了解。
我说实话，我这方面也不是很有理解，但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是因为想前段时间就是对这个攀登比较感兴趣嘛，然后也跟这个周围的这些登山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了解一下，他们据他们说，就是全国各地来比的话，就当然就是刚才像谦哥说的，除了双桥沟这个就是比较这个经典的练习学习攀冰，包括很多这个户外专业组织在做攀冰训练的地方，他们说北京攀冰的这个条件和资源还是不错的，就如果说真的想去训练攀冰，但是就是具体去讲哪什么地方攀冰和具体怎么去一个玩法我确实不了解，但只是听了他们对于北京攀冰训练的一个条件还是有的这么一个评价。
对，一方面是天然条件，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所以就是攀冰训练也是他们日常训练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人才方面也还比较密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刚刚提到的11月29号的那篇文章，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就周鹏老师，他往常在冬天也会有这个攀冰的培训。不过我刚刚去他朋友圈看了一下，因为他今年喜得爱女，所以他目前好像还没有发出这个课程来，所以这是关于攀冰的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你们觉得除了我们聊的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哪些运动可以补充吗？或者说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叫北方的冬天有哪些户外运动可以玩，其实有一个很tricky 的点是我们并没有限定说有哪些必须在户外运动可以玩，比如说像室内攀岩啊什么的，你们有一些其他的推荐吗？
那攀岩这个就太熟了，
谦儿哥来吧。
对，攀岩北京就是岩馆嘛，各大岩馆。
其实对于攀岩来说，四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吧？就我们只是室内。
其实我觉得吧，它不大是为北方冬天的这个四季的运动。
嗯，对对对，那对攀岩，我们之前跟香蕉攀岩的前老板聊过一期，我觉得也可以跟谦儿哥回头再以这个爱好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再聊一期，因为很多人现在对攀岩感兴趣，我看北京近期又上了很多新的岩馆，但是好像也有非常多爱好者就是跃跃欲试，但是又止步不前，就觉得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听到大家说，哎呀，这要第一次去还没有旁边小朋友爬得好，是不是很丢脸呐、之类的问题。
这不就指的是我吗？
指的其实是所有人。我看了你的视频，我觉得你已经算爬得很好的了，就是其实大量的人除了小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点的这个包袱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再找一期聊一聊。此外还有一些什么补充吗你们俩？
我自己个人其实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呢，会就是花更多时间在室内做一些训练，因为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带队比较频繁嘛，无论是体力上啊，包括这个技术上啊，就是那个时候是就是冬捕夏用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除了冬天的时候，刚才说过可能去练习一些这种专业，无论是攀登啊，包括就是最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攀岩，跟这个谦儿哥去学习啊。另外一个我经常去做运动就是巴西柔术，这个可能跟这个户外可能看上去不太搭边，但是我自己个人感觉，因为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巴西柔术有没有了解，它是对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平衡性、体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协调性，是一个综合训练的这么一个，算什么呀？算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武术或者是什么像格斗术吧，但是我觉得像我了解在国外很多像滑雪和这个冲浪的一些运动员，他们会练习巴西柔术，做叫这种 cross train 的这个一个方式，能够帮他们提升在他们主攻的这个就是运动的一个运动表现，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如果你喜欢户外，一个不妨像在冬天去尝试一个室内的一个结合的一个运动啊，就大家传统可能了解到的一些在非运动季去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健身啊，或者说是 CrossFit 啊，这些针对性训练，我觉得也很棒。但是我觉着又想有趣味，更多的趣味性，然后又能提升自己的这个在户外运动中运动表现，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巴西柔术，我觉得它的这个帮助还是 很大的，至少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
哎，这个真的特别有趣，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你是蒙古族的，对吧？
嗯嗯。
他和蒙古这个摔跤之间的风格会差异很大吗？
它不太一样，就是摔跤它本身是一个体系，然后巴西柔术它更多是你在地面以后，你用一些锁技，无论是你的腿、你的手，然后你的一些翻滚、一些动作，拿到一些很好的位置，所以这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会运用到你全身的一个协调性，然后包括它不像是简单的，不是那种简单的你就是打架一样，它是需要很多部署、一些思考，然后就是一些很深的一些布局那么一个。对抗性的一个运动，所以在这里面无论是我觉得对于你的个人反应和你的这个身体协调性，包括你的体能以及你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就是运动表现上的这种力量，它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全能运动到的这么一个运动，再加上他自己本身是因为有一个博弈嘛，他赢了趣味性，我个人觉得在所有运动里，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就是在户外运动表现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是需要这种平衡性的这种协调性的一些运动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么一个平时的一个就是交替训练的方式。
嗯，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推荐。嗯，对，我自己最近还有个体验，就是跑步，就因为往常可能还是其他季节没有什么障碍，但在冬天跑步，在做好前后热身以及装备的配备之后，好像也还蛮好玩的。它对于你可能未来适应一些比如说高海拔的攀登，以及因为它是低温嘛，对，以及比如说跟寒去一些比较极寒环境下的徒步也好，露营也好，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身体的适应，这个也还蛮好玩的。
对，跑步，但是唯一有一点，我前段时间会有一点克制，不太去跑，就是因为登山时间多了，尤其我之前重装比较多，当然也我觉得也自己有一些保护上没有做好，就是膝盖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当膝盖有一些问题，经常爬山、登山再去跑步，可能会对这个膝盖的压力更大一些。然后后来我就用这个划船机和那个这个就是风扇，就是这个骑行风扇，这两个这个能提高自己心率的。这种工具去来代替跑步，然后去锻炼自己的心肺，这样。
嗯嗯，也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我们这一期对非常快速的这个跟大家聊了聊北方冬天都有哪些玩，我相信如果能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大家也会有很多灵感，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因为我们正聊着在远在崇礼的谦儿哥因为一个公务对就暂时下线了，所以现在就剩我和韩了，我们也差不多聊了这么多。我猜如果有听众对我们这期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想跟韩去参加冬天的这些很有趣的活动的话，就是之前其实讲过一遍，但大家可以在集中在公众号北京牛仔 BJC， 然后找到韩他们的这个组织，或者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也会把留言都会转发给韩来看看，然后也希望大家。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跟韩，因为我听完你讲的那些内容，我自己真的都特别兴奋，然后看看能不能跟你一起去不同的路线去看一看。哎，对，最后我再问问，对你们的路线能接受的小朋友的最小年纪大概是多大？
嗯，我们像上上周的探洞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6岁还是8岁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对，就会来参与，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往往这些小朋友的整体的表现和这个体能要比大人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就是来参加的小朋友也都是爸爸妈妈经常带出去玩，去经常去户外，他才会来参加的。但是至少从我接到的这些8岁到12岁的14岁的都有的这些小朋友都是没问题的。而且相当于在相对他们可能自身体重比较轻，在很多这种户外运动上相反他们表现的会比大人更好。
嗯，太好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大朋友，如果你们对这个真的能够有机会了解北国风光的这些冬天的户外运动感兴趣的话，大家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留言或者找到韩就行。最后也帮 对，也帮谦儿哥做广告。如果要去崇礼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山路酒店。就山路，就路就是啊，山脚的那个山路的路。对，然后在小红书和公众号、微博都可以找到他们，然后或者直接留言给我们也行。那我们这一期就愉快的先到这里啊，谢谢韩，
谢谢老柴，谢谢大家，
好，拜拜，
再见。Yeah.